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们从复讲般若经开始到现在啊，都在摩斯品跟两不合合，而这两品其实是同一个啊，同一经，同样一个经。那么虽然他用摩这个字，其实我一开始就界定摩这个字，其实就是你对于因缘不如实知啊，还是以无明为缘了，然后把它执为实有，继续在那边造作跟学习般若波罗蜜，去见第一地相违的因缘，然后呢又执持不舍。所以呢，在龙树菩萨大智度论当中呢，说两不合合也好啊，模式也好啊，都是我们今天自己在作业的过程当中呢，去造作了一些跟学习般若波罗蜜相违的因缘事，然后又执持不舍，那么这件事情就会在我们的阿赖耶当中烙下种子。他的过失在于哪里？其实只是让自己不再有随顺因缘去学习般若的过失。除此之外呢，如果我们还因此之故造作了毁谤菩萨藏啊、大乘般若波罗蜜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恶口之业的，这样子其实就是一念旷一劫啊，一念旷一劫就是空过生死。那么其实我们放眼望去，看我们周边许多人，其实他们当然也有善有不善啊、可是就是这样子杂染世间，一生一世这样子过、那么当然他们也都烦烦恼恼的，也一直不断的寻求各种世间的方法来解决，似乎心都得不到平安。所以有人说我们佛法是离苦得乐的救经之道，其实当然还是要看对苦乐的定义是什么。对苦乐的定义是什么？如果我们苦乐定义不一样，那么我们也不能够完全就说这个佛法就可以满足一般世俗人对于离苦得乐的需求啊。所以当我们在要跟别人传达佛法的法义讯息的时候呢，可能还是要多花时间了解别人的所欲。菩萨道也是这样的关键，菩萨道不是把自己的所证经验一五一十的原班叫别人照做啊，那么这样子反而是违背了般若波罗蜜一直要我们学习的精神，就是无着啊。无着就是要把自己的我见啊，以及对一切法的成见呢，都要能够放下。放下并不表示要你丢掉啊，放下是因为你非常的熟悉，你能够借脱一切相，显一切的无乐慧，这是般若波罗蜜的真精神。所以我们当你真正了解般若波罗蜜的话呢，你就知道为什么佛在金刚经叫我们不以相求，而能够见相非相，即见如来。那么如来的意思就是说，本来法性遍一切不动，可是它可以随缘现行。可是这个话一定要你证无分别智以后才能说，如果你没有证无分别智，你就不修不证而执持一切法，说我今天烦恼即菩提啊，这样子的话又不能说。在你没有证根本智之前呢，一切法对你而言不能够启发觉性。在你没有开悟本性啊，开悟这个根本智之前呢，你所说的一切法即是佛法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啊。虽然它的实相是显现一切法的空性，这是可以说的，但是一切法的空性你到底见不见？你如果不见的话，你这样的口头禅说此一句，也并不代表你今天这个心呢、跟这个法义是相应的，你这个修养这个智慧是到了那个程度就不然了。所以我们上礼拜姑且是把师徒师弟之间，或者是老师的心意被徒弟误解，或者是徒弟的心意师父不领纳，那么各自所造的学习般若波罗蜜的过失，而这个过失主要就是让般若学习的因缘呢破坏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学习法教的过失相。所以我们把魔呢就当作过失，过失什么是过失呢？你不见第一地是过失， 啊，在般若波罗蜜讲的过失是把标准定得很高的啊，不是一般我们所谓的这个深山与世啊，这些我们戒律所戒禁的一些恶业，他所要做的事情是，你如果照做了跟见地异地相违的因缘，那个就是魔。那么如果你对于魔事绝而不愿意离，执持不舍的话，那就是现让魔业因缘现行，乃至于造成两不和合。两不和合对自己造罪就算了，最重要也把这样子的因缘烙在别人的心中啊，使别人也旷劫不得学佛的因缘，这些事情是过失很大的。因为大乘非常重视法身功德，而不只是个人的解脱而已。如果你因为造作了这样的魔事因缘，而让别人不得见佛、不得闻法，这样的过失在法身功德上是非常缺损甚大的啊。所以我们学到这边大概有一个观念。那么在观课版，他把两不和合品分作两大科，内魔的部分我们算是已经告个段落了。内魔的部分呢，大概都是属于意业。我们心意是怎么样子，我们怎么样做想这件事情。可是意业这个东西当然是很维系了，我们心如果太粗的人大概还不得见。那么接下来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学习的是外魔这个部分。外魔就是说真正我们在境界当中碰到真实的人，比如说我在这里对你们而言就是一个外色啊。那么如果我在这边所说的道理不合圣意，对不对？我又执持不舍，认为这些都是真的，告诉你只有我讲的是对的，别人讲的都是错的。如果我的心意是引你们来信我的话，那么我不合般若波罗蜜的教导啊。那么佛法的学习重点是要让言说之教启发自己的觉性，觉性不是信他的言，而是借那个言去望月。如果望不到，那姑且要寻求他言。一直不断的在这样的寻求过程当中呢，都把一些文字言教拿来照料自己的心相。如果跟心不相应，那么他就不是你今天修学佛法的所缘境啊，也不是你的对治的药，那么你姑且放下无妨。那不要在这边做任何的是非对错的各种政论评价。那么我们今天在谈的这段，这个恶魔化作比丘形象，那个恶魔者当然是以比丘形象乃至于化作这个光明万丈的佛身哈，这样子的庄严像。他里面的心意，如果他的里面的心意还是五欲六尘啊，还是着相，还是分别，那么这样子的比丘形象乃至于用各种的化身佛、报身佛种种的殊胜庄严形象来现在你眼前的所有一切的所有一切的人事物，其实也都是以恶魔助心，不是圣意，不是圣意相应，不是正道。所以我们姑且呢，就请各位翻开，如果是翻广经的话，619页第三行，复次须菩提，恶魔作比丘形象来这一段文。那么观课版的话就是598页第三行。我看在座，因为陈老居士没来哈，他请假，你们就用自论版的话呢，自论版的话就在2553页啊，你们翻开2553页经文的部分，我们从这段文一起来啊。这段文其实这一段我们上礼拜稍微有看过，我们从这段文刚好是一个段落啊。这段文照观课版的说法是名外魔，那么名外魔这一段呢，它总共有两科。第一课呢，观课版说叫做明行生两乱难啊，就是他化作形象也出声音跟你讲什么是般若，什么不是般若啊，让你对于一切的般若法教呢起各种的分别事，又让你执持不舍，这件事情是魔业。虽然他化作两科，可是我看他后面的科判并没有把另外其他的科句呢当作是另外，哦，有底下又分作五个啊，底下又分作五个难啊。我们随着 光刻板呢，跟各位来做科聚哈。那么随着你们没有手上没有光刻板，我向各位报告，你们就顺着这个文开始看。复次须菩提，恶魔，这个恶魔是指所有人心中那个分别见。那么我们当然是学习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的体呢，就是无着。而你心中只要着相分别，广义来说呢，就是恶魔住心了。啊，所以我们这种凡夫啊，还没有证圣道的人呢，其实都是恶魔做人相。我们其实就是哈、啊，不要把魔相当作谁魔化杠哈，长得很奇怪的，往往魔都不是长得很特别的，都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你反而觉得说，哎，他跟我很像，于是你就非常对他认同。如果你寻求别人的音声是来应同印可自己的心意的哈，那往往都会跟魔业因缘相应啊。那么真的要学习，一定要去对治自己的习气。所以如果你反而去印证你的习气是对的啊，他讲的跟我心意相合，所以他是对的，那么这样反而容易跟恶魔因缘相应啊。所以我们不妨在这个地方多做些反思哦。他这边就说了，佛就跟须菩提说啊，须菩提，有这样子的恶魔啊，就是这样子的跟般若波罗蜜相违的心意呢啊，他这样子换作比丘形象来当时来在你的现前了哈、啊。那么以方便力呢破坏般若波罗蜜，那方便当然是对你的机了，所谓方便者就是对机了，你对到你的机了，对到你的根基，符合你的心意。符合五欲六尘你个人的意乐，那么如果你随顺这个意乐心，你当然就会破坏什么？破坏般若波罗蜜无着无分别的教导嘛。所以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方便力呢，来破坏我们学习般若波罗蜜见第一谛的心。于是呢，这样的因缘如果太强盛的话呢，就会令我们怎么样呢？不得令我们呢殊持，殊持是十法行的略称哈。就是书写、受持、读说、正意念、为人解说等等的，就令我们不能够起以十法行来受持般若波罗蜜的心呢。所以他说，不得令书持、读诵、说正意念。须菩提啊，须菩提就薄佛言呢、啊：世尊，何因缘故，恶魔作比丘形象，以方便力来破坏般若波罗蜜，而令我们不得书持乃至正意念呢？佛就为他自说因缘说了，佛说了。恶魔作比丘形象来坏善男子善女人心，那个心当然是指向道的心。那么昨天我还在晚上听孟昌老和尚说啊，宁动千冬水，不动道人心。他就问说啊，你拿扰动千江水的力量来扰动道人心，道人心能够让你动得了吗？如果道人心让你动得了，那个人就不是道人，那个人不在道上，对不对？那个人还在业处，业处不见道。如果他处处在那边以着心分别于相呢，那这个人不是道人。那么我们一般讲说不动道人心，是说啊，不以你个人的所好去影响别人，不用自赞毁他的破戒恶行来让别人呢能够对治他的对治他的业处。这是意思。那如果他真的已经是一个随处见到的人，我们用千江水乃至于用万江水扰动的那个大力量，我想道人心都动不了的。他说如果我们真的是见到的人，那心是不能够被动的，碰巧我们的心还是着相分别的重。所以他说啊，这样子的啊，因为我们今天学佛，所以显然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是学佛的人啊。如果不学佛的人，比丘来他照他根本不会去信，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学佛的人就会觉得啊，供养比丘本来就是一件非常殊胜的功德事，而他又为你说一些相应你心意的事，那你当然就更加跟他相应了。所以他如果你信了他的话呢，他就以他的比丘形象来坏了你向道的心，反而引导你怎么样着相分别，这个是关键。所以他说，恶魔化作比丘形象来坏善男子善女人向道的心，令我们不需学习般若波罗蜜。所以他说，令远离般若波罗蜜，也就是说，去修集跟般若波罗蜜学习的违缘。那么这个违缘会落下种子，而自己种这个种子也会影响别人啊。所以这个是两害不得其利的。 那么这个比丘会怎么样对我们说呢？他说啊，作是言，如我所说经即是波尔波蜜，而你今天这个此经是你今天所受持的，你现在所受持的呢并不是波尔波蜜，于是他就为你来做这样的分别。他说我现在要为你所说的经才是真正的波尔波蜜。所以在观课版呢，法云寺的观课版，他就说这一段文叫做贺悔般若令生疑难，就是贺悔你今天所受持相应的经。所以今天我们相反来说的话呢，一个好的老师，他纵使为了引导你继续的进步，他不会一下子来就会呵斥你现在所受持的法门。般若者就是我们现在所受持的法门，他会随顺你现在所受持的法门，依着你所受持的法门来让你能够升起无着般若波罗蜜的修养。我们比方说这个阿含经里面有许多的例子啊，有一位婆罗门的儿子呢，他父亲死前就交代他，他死后呢每天要向六方礼拜，这个是婆罗门的一个仪轨。那么于是呢他得度的因缘到了以后呢，佛就见到他了，佛就问他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父亲要你向六方礼拜了？你知不知道六方礼拜有没有他的密意跟深深意呢？于是佛就借着他向六方礼拜的仪轨呢，向他说佛法。所以当然以后呢就一样还是照做着婆罗门向六方礼拜的这个仪式的时候呢，他内中所相应的道理却是佛陀为他所解说的。所以佛陀是一个善说者，佛陀不破坏一切法，他托一切法说什么？说无漏的圣道，这件事情是佛的善巧。所以今天我们却着着佛陀所说的音声文字为相而破坏一切法，其实这个道理好像违背佛陀的圣教。佛陀的圣教是说法相本身无罪无过失啊，而你内怎么样用意业跟这个法相应，这是关键。我们不要在相上起浊心，因为我们要表示你的心意不得不发身口恶业，那么发身口恶业一定有相，有相不是错，而你在相上怎么样能够不浊，怎么样能够升起这样子的一个舍离一切习气对峙的修养跟智慧，这个是关键。所以如果有人来跟你讲说你现在所受持的不是波尔波罗蜜，不是正法要什么什么才是，那么于是呢他就自赞毁他了。所以在菩萨界当中呢，这个像瑜伽菩萨界就把自赞毁他当作是四大重罪之一哦，啊，四大重罪之一。所以这边就告诉你了，如果有人来跟你讲呵斥你所受持的东西是不对的，他说的才是对的，要你尽舍千金来向他学习，这固然也是一种可能的善巧了。不过呢，这个会令我们初发意的菩萨呢心会动摇，尤其在我们现在啊资讯这么发达的时代，我们每天都会听到前面才听到说这个什么东西可以吃，接下来又听到奶粉里面藏的有什么很奇怪的东西，然后又说在尤其端午节的时候呢，听到什么大陆还有在卖那个三年前的粽子，那在外面看到那个粽子你敢买吗？所以当你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时候呢，如果你把这些音声文字都当作实有的，而不懂去分别啊，不懂去分别，拿音声文字就拿来套量说一切的法相，那么你心总是会住在疑处。如果你心老生疑惑，不能够以信心来学习佛法的话，老实讲是不入道的，因为信是入道之门。如果你心常甚犹豫的话呢，是很难入道的。那么这边的过失倒不是说他所说的经是不是对，这件事情我们可能对于初发意的菩萨出击的人而言可能是很难辨别，因为我们没有责罚人。而重点是这样子的说法会令初发意的菩萨呢心生疑惑犹豫不决，因为每一个人都这么说，对不对？那到底我要信谁呢？这个是问题。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学佛的啊，学佛的身教，学佛的三业，佛是非常慈悲的，佛会用他的方便善巧，他会放下自己一定的 次第一定的方法，令我们方便入道，不会此事他非，用这样子的分别令我们的生，令我们的心呢不生信心，反生疑惑。而他大乘的关键一定要以信心入，乃至于二乘他也要能够视正性，对于佛法生界净信不疑，才能够入道啊，才能够入出果。所以呢，信心的清净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重要。而信心不是盲信，是自信，是你今天有道理、有方法、有次第，你顺着人家的引导一门深入，而能够见到一切法平等真如的法性。只要他引你入道的过程是这样子的，那你应当要好好的办道，不应当这个雅行不对白，四处听说一些此事他非的自赞毁他的言教，而心生疑惑。如果你老是心存疑惑，你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可能一事无成，这个是关键。所以在此就是跟你讲啊，如果你老是跟这些赫匪波非这样子的自赞毁他的言教心生疑惑的因缘是相应的话呢，那么这个是一个模式因缘。须菩提，世中破坏诸比丘时有未受集菩萨，我们就是属于此类。所谓未受集就是没有入法位，没有入法位，我前面也讲过，就是还没有开法眼镜，就是没有证出果，没有证无分别智，所有这些道理都是同样一个意思啊。有未受集菩萨遍堕疑惑，所以道理并不在我们过去所受持的经是不是般若波罗蜜相应的经，他所说的经到底是不是才是，这件事情可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每一个人如果赫毁他经，自赞而毁他，有这样的因缘现前，就会令一些未受记，就是没有开、没有证出果，就是没有证根本智的人，没有责罚的人，心会生疑惑，因为心生疑惑、堕疑惑故，就不受持了。佛法这么困难，不学了，对不对？哎呀，学佛还这么样的烦恼，我干脆不学了。于是他就受持外道的方法去了。追求五欲六尘去了，这个是过患。于是他就起了一个不书写受持读诵说正一念般若波罗蜜的心，他就退了道心了。我们刚刚讲啊，不坏道人心就是这个意思。你既然进了一个道场，看人家道场受持什么法门，你应当要随喜恭敬赞叹才对，而不应当拨乱说，哎，你们这个法是不对的。你要用你今天，如果你的受学的经教的是法义是非常殊胜的，你应该用你的经教随喜令这个法更增上，对不对？让这个道场更庄严才是，而不应当自赞毁它，令这些在道场当中未受记没有证法眼镜的菩萨啊生了疑惑，退了道心，这个罪过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在这边就告诉我们，不要在修学般若波罗蜜学佛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我们的无心之过，或许我们跟这部经是相应的，可是因为这部经的相应而自赞而毁它，就会令一些未受集菩萨心生疑惑，因疑惑的因缘故而退转受持经教修学第一地道心的因缘，这个过失是非常大的。所以于此呢，生不合合心，不得殊成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当知是为魔事。这个是我们外魔行深两乱难这段文里面的第一课啊，这边它总共分作五段文来解说哈，这个外魔现行生之难。接下来他说啊，复次，须菩提，恶魔作比丘身到菩萨所，这菩萨指的是未受集菩萨啊，或者是初发义菩萨，为我们这样子说。所以前面是讲他自赞毁他，说他所说的才是对的，你现在所受的是不对的啊，那是一种说法。那他可能做第二种说法，怎么说呢？他劝我们于实际作证，劝我们快点去证什么？证涅槃。对，佛法就是要我们离贪嗔痴，而离贪嗔痴的那一念即灭心呢，我们就名字为证作证实际，也就是作证涅槃。涅槃的意思就是无贪无嗔无痴，离了贪嗔痴的系缚，那一念心就是涅槃相应的极尽即灭心。那么他所说的也是不错的啊。他说啊，他怎么告诉我们这些未受记没有开法眼睛的菩萨，他说啊，若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于实际作证，我们学经教不都是学说佛法就是告诉你要离苦得乐，而真正的安乐处在哪里呢？在涅槃啊。这个话是对的，我们不应当说他讲的说是不对啊。 他就劝我们说，应该以涅槃为上首啊，所以要说正般若啊，所以不要去这个，不要去扰扰一切的世间尘劳啊，你应该要舍弃一切的尘劳啊，快快于时机作证，那么乃至于正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得辟支佛道，就劝我们呢，快快的自证解脱，不要管这些杂事了，这些杂事都是不需要去惹的，不需要去管的。以是呢，就令我们呢，跟我们今天，尤其像我们今天初发一菩萨，我们今天不是专业修行的人，专业修行的人有这样的福报，那你还可以。如果你今天的文思道力不足，你今天连闭关要闭什么关，作何思维，修什么法教，根本都没有材料，对不对？你凭什么作证实际？你凭什么速证这个事果，或者是辟支佛道？你佛法告诉你是要有道次第的，就是你要有文思修入三摩地。如果你没有文思修的材料，而你今天就是要到极境处去证一个三摩地，乃至于要以涅槃作证，得一个事果或辟支佛道，你要看你是不是那块材料。那么如果你不是那块材料的话，你就要能够常随善知识，常随佛学。殷勤请问一切跟修学圣道有关的文思修一切的法要。如果你没有这些资粮，你也没有足够的家行，你根本不见道，何以修道为呢？而你今天要跟善知识学习佛法，你难道不应当在僧团当中服大众之劳吗？如果你为僧团服侍这件事情你都不愿意做，说这些东西都是扰扰事，你就信了这个人的说法，就说这个人就应该要舍弃一切的尘劳，快快于实际作证，证四果阿罗汉以及辟支佛道，那个才是上首之事。于是呢，就不惹一切的尘劳。如果你舍弃一切的事项，只在法义上证一个涅槃，所谓的涅槃，那不过就是因为你的外缘清净，你的内心不生扰乱，总之还是随眠在你的阿赖耶识当中，不起现行罢了。那样子的极静的状态呢，不名为涅槃。乃至于如果有人为你这样的受证说，这样子的心地就是出果、恶果、三果、四果，乃至于辟支佛，这些都是非道，这就是非道。所以他以经教当中要我们证的果位呢，而我们告诉你，佛种从缘生，不是无因无缘，你常住三昧就会自证般若，自证涅槃，这件事情是不合因缘法的。所以如果在大乘的观念里面，如果六度四相的功德不具足，对不对？你没有办法以这个六度四摄的心跟一般所有一切的大众修合缘，在过程当中积极一切的文思修慧，你不可能作证涅槃。乃至于涅槃是离系缚，而不是破坏法相。如果你破坏法相，不见一切的法相，你如何证法性呢？所谓能够证法性，必须一切相处能够作证，离一切相，何来证一切性？这个与法是不相应的。所以他说啊，以是不合合。为什么？因为你只住离，而与一切事修为缘。你远离事，是不能够在理上自作证的。这个理是空啊，是一个空理。所以他说，以事不合合，不得殊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当知是为魔事。记住哈，不是说叫你去实际作证证涅槃这件事情是不对的。证涅槃是什么？涅槃不是一个住处，涅槃不是一个不动的状态。如果涅槃这个不动的心随缘就乱了，那么这一念心肯定不是涅槃。所以如果你与一切事项随缘促进的时候，你心会乱，处事逢缘，心不能够不取相，不做分别。你何以说你今天与涅槃作证？涅槃作证的所谓的果证，并不是一个不动固定的住处，不是哪个因缘是哪个因缘不是，你应该随缘皆是，一切法皆如，那个才是真正的与涅槃实际作证。所以果不是一个固定的状态，它是一个能够随缘而心能够不取相 不生贪嗔痴相应的分别心，而能够行一切的功德殊胜清净的因缘，令自己跟众生都能够同证佛道。同证佛道是什么意思？与一切事开发觉性，就是同证佛道。那你一定要跟众生同在一个事相因缘上嘛，不在一个因缘上，我们怎么能够同证佛道？只有你自己作证，而别人不了你的意。你今天对于一切法义的道理，不能够透过一些方便善巧的言说与他人分享，别人也不能够顺着你的道理言说的次第而能够同证你今天心地的那种清凉自在的涅槃觉受。如果这些道理都不能够分享的话，那么何以说这是佛道？何以说这是涅槃作证？如果涅槃作证一定要规定某一种因缘，他才能够现出这样的觉受，那么肯定那个状态不是涅槃相应法，是恶魔因缘事。所以这一颗是这个意思。那么观课版说叫做勤劝于实际作证难。实际虽然应当要自作证，可是佛种从缘生，不能无因无缘不假次第，不依缘于事相，而就自己有一个特殊的因缘，自认为是就是。这个叫做暗证。暗证是硬不过经的，你拿经来对。如果你今天说你今天参公案，哎呀，2000个公案当中参了1999个都通了，就是有一个怎么想想不通。那么请问你开悟了没有？没有嘛。开悟的人是一通一切通，哪有2000个公案只通1999个啊。像那个曹洞宗一个非常有名的前三山后三山的例子，我们附近有个东河禅师的法，那个老法师，他就在他的自传当中写了一个话，他说啊，他就老搞不清楚前三山后三山，不过我认为他是客谦啊，客谦。如果你还有一事不了，如果你还有处境不明白的状态，那就显现你不是作证涅槃的智者，一切智人啊，在此可以得到很多的印证。那么第三颗呢，观课版说啊，四六度摩四难啊，我们底下看。复次，须菩提，说是生波尔波罗蜜时，多有摩四起，流难波尔波罗蜜。摩四的意思就是有众多过失的因缘，令我们学习以及受持波罗蜜发生很多的违缘。所以他说，多有摩四起，流难波尔波罗蜜，是为摩四。菩萨摩诃萨应当觉知，知以远离。这就是佛道。佛道就告诉你，一切的违缘应当觉知，知以远离。不是说知了以后还要行一个远离的缘，不是。这就让我想起我很喜欢的圆觉经。圆觉经就说，知幻即离，离幻即觉。知、离、觉这三刹那心其实是同一个心，是同一个心，不是三个次第，对不对？知是以心意识知，那这念心当然是妄心了。你妄心只要有熏习经教，你立刻就可以去辨别事相上是法非法，是处非处，对不对？姑且以分别心来圆念那个相，第一念哎起的分别了没有关系，第二念才比较重要。知幻即离，你就知道它根本没有办法系缚而及驱使你去一定造恶业，不会嘛，对不对？因为心是你做主的，不是他因缘做主的嘛。所以你知幻即离，离就是不受系缚，不被他绑架一定去造恶业。那怎么样？你离幻就觉了，你不就在这个四相因缘当中得到什么？得到觉性。所以知就是离，离就是觉，而知是在妄分别相上去知，离是告诉你法性自离，觉就是于此明明白白，不在名上加觉，因为它本来就如是，它非染非净，你于中只要不起增益损减恶执，你自然就会作证无垢无净，于是于一切净当中就没有入出相可得，自然而然就作证八部中道。心只要随时随地对一切净跟这八部中道能够相应，那你就是作证般若的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应当觉知，知以远离。所以在摩诃止观当中呢，智者大师说啊，摩四病患 四大不平等的违缘都是不可思议的观修法境。也就是说，今天纵使我今天死魔现前了，我今天就是最后一口气现前了，它也还是一个学习的机会。不是在那边救停救悲，在那边想要找一个方法让你远离这个死魔或病魔的责难。所以如果连这么重大，这么令我们心生痛苦的病魔跟死魔现前，我们都可以于中见无常、苦空、无我的法性，那么哪有一件事情不能够生出法意？每一个法意都可以随时随处与一切缘能够跟事理都无障碍相应，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重点就在这八个字：应当觉知，知以远离，远离就能够作证不忍，对不对？决心就显发了。决心在哪里显发？决心不是在道理上一直在那边穷追猛打，那不过就是理解，你还在知上立知，那永远都还是无明本，对不对？闻知中途，知见中途。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应当把道理拿来消归在一切的事相因缘当中，如实觉观。你觉知一切的分别所降，你不沾脸，知道它性质理，你决心就发动。你决心就发动。须菩提言：世尊，何等是魔事流难？菩萨应当觉知，知以远离。哪些事呢？佛言：是波尔波尔蜜，诸魔事起；是禅罗波尔蜜，是毗梨耶波尔蜜，是禅提波尔蜜，是斯罗波尔蜜，是檀罗波尔蜜，魔事起。菩萨应当觉知。好，这边都有个思，相思这个字。相思这个字啊，龙树菩萨怎么解释说相思这个字？他说啊，请各位把在四这个字旁边天的部位写上这个字。他说啊，以浊心行六波罗蜜就叫做四。也就是说，那个比丘来跟你怎么讲，一定要这样的做哦，这样的做才叫做布施波罗蜜，一定要这样的做哦，这样的做才是檀罗波罗蜜，什么的那个斯罗波罗蜜，这样的做才是毗梨耶波罗蜜，这样的做才是这个精进波罗蜜，这样的做才是这个禅罗波罗蜜以及般若波罗蜜。如果他以定相来告诉你，令你的心于定相当中生浊心，因为这样子就跟般若的法教为缘。般若永远都叫你于无量相当中以方便力行般若波罗蜜，不是叫你着相以分别心去行般若波罗蜜。如果有人告诉你要一定的相，生出你一种执着的心，乃至于这样子的因缘事就跟别人不合合嘛，对不对？所以同样在一个法会当中，你就一定要求、哦、我怎么样做才是如法，怎样做不如法，能够生团，能够和，我们能够在那种不起正乱的无分别心的状况底下呢，心生恭敬，心清净，六根清净，佛就出世。佛出世是什么？佛的意思是什么？佛的意思就是清净心啊，佛的意思就是清净心啊，不起恶业，扰乱别人的学习的因缘。这个是是这个字，他说以浊心来行般若波罗蜜，以定向令我们的心生浊，用这样子的建议来告诉我们修学六波罗蜜。那么这样子的教导就叫做相似六度。如果有人化作比丘像来告诉你一定要以定向生浊心来行六度，这样子就叫做魔事因缘。你于这样子的魔事因缘应当觉知，知以远离。知以远离的意思就是说，不是他这样的建议不对，你也可以随顺他这样的行，心不生浊就好了，对不对？相随顺于他，但是呢，作意在你今天跟法意相应。你今天怎么样能够知道佛法修学的关键，就是要去掉你的执着心。执着心，你只要知道在世间法不违越世间的规矩，以戒律也能够相合，相方便随顺。啊，向上方便随顺，心意呢自己能够相应，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好，这个对这段文呢就叫做四六度摩斯难啊，四六度摩斯难。 那么这段文呢，还啊一直到下面，接下来一段讲十八空的一段，它叫做自度二乘金摩四难。那么也就是说，底下就有人会跟你讲二乘的法，叫你去作证啊，作证二乘的果位啊。这段文还有一段文哈，他说啊，是檀波罗蜜摩诃起菩萨应当觉知。复次，须菩提，声闻辟支佛经啊，辟支佛所应行经是菩萨摩诃萨摩诃应当觉知之以远离。好，这个是第四种，有人化作比丘像来为你告诉你说啊，只有声闻辟支佛二乘的经呢、啊，才是你应当要学习的，而大乘非佛说。如果有人这样子跟你教，这样跟你讲，这样子也是菩萨摩诃萨的摩诃因缘。对这样的摩诃因缘，应当觉知，知以远离。远离的意思就告诉你，他的这样的教导性质离，他没有一定的吸附性。你欢喜，你当然也可以随顺学。而对于他谤毁大乘非佛说的这样的意思，你听了，可是你不见得要随顺，懂吗？一切法教是可以学的，可是不应当生着啊，应当令心清净，因为一切法只是要，佛只是对机说法，没有什么法是，什么法不是，所以他说声闻辟支佛经才是我们应当要行的经，这个事情不能说是不对。不能说是不对，可是如果说只是这个对，而其他的大乘菩萨藏就不对，这个话呢，我们就听听就好，应当觉知，知以远离，就看看他所擅长的东西到底是怎么教，知其意啊，知其意啊就可以了。那么复次，须菩提，那么声闻辟支佛所应行经里面教导我们什么呢？教导无非就是十八空、三七道品以及三解脱门、正四果乃至于辟支佛道的道次第。所以底下呢跟你讲声闻辟支佛经所应行经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好，了解了以后的内容之后呢，你再来看看般若经，般若经是不是也跟你讲十八空？般若经是不是也教你三七道品？般若经是不是也告诉你三解脱门？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般若经对于十八空、三七菩提分、三解脱门的解释有它的殊胜处。如果你没有学习般若经，对于十八空、三七道品、三七陀门乃至于四果辟支佛道的殊胜解释，如果你没有好好学习过，你何以就认定大乘非佛说？这个是个关键。所以他就底下这段文意思是这样子，于是他说，如果你好好去随着他们去看看声闻辟支佛所应行经内容是什么，无非是底下这些东西。哪些东西呢？就是须菩提，无非是内空、外空乃至无法有法空啊。这边是广说十八空，但是二乘人只把这十八空的法义呢，只了什么？只了人我空，不了法我亦空。他认为五蕴的性是有的，而五蕴只是佛告诉我们要来断人我空，把我执拿掉，可是不了解原来五蕴自性也是空啊，乃至于三界道品的四念处乃至八圣道分，它只是要，它虽然性无漏，可是它毕竟还是有为法，有为法它就是生住灭。这个法金刚经就说到了涅槃的彼岸呢，法上因舍，何况非法，一切法只是对治非法清净，那么法性也是空，你不应当执持不舍，说此是法而其他就非法。如果四念处这些无漏法教决定是真理，那么所有一切能够对治烦恼清净的法应当跟三七菩提分相应才对，不应当有一法不是三七菩提分，因为一切法都应当要跟三七菩提分相应，它才是佛法，因为佛法的目的是对治烦恼。所以透过三七菩提分之中，在作证涅槃之前要透过三解脱门，空、无相、无作这三三昧呢，也就是作证涅槃的三个门啊，三个门，用这三解脱门，就是用四法得须陀洹果、四陀洹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辟支佛道、如是等诸经，诸经就是声闻辟支佛所应行经，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南传所推广的四阿含或者是法句经啊，他们大概无非以这些经 啊，来作为教导的法本。那么恶魔做比丘形象，方便于就是拿这些他个人的法义的学习呢，来告诉我们这些初发未受记的菩萨，就是把这些以方便力呢告诉我们这些菩萨摩萨，以是不合何故，跟我们大乘的法教呢，就不随顺了，于是会令我们退了大乘的道心啊，会求恶圣道，自求解脱，而忘了六度的殊胜，不得殊胜般若波罗蜜，广说是六度，乃至正一念，当知是为模式，当知是为模式。所以这一段呢，是跟我们前面的声闻必知佛所因行经啊，应当是一组的，啊，应当是一组的，称为叫做自度二乘经啊，告诉我们应当要随顺自度二乘经，不要随顺六度相应的经。如果有比丘以方便力故告诉菩萨摩诃萨应当这样子学习，那么这样子也算是一个模式因缘啊，模式因缘。对这样的模式因缘，世尊告诉须菩提说，应当觉知自意远离啊，自意远离，也就告诉你，你也可以去学习，但是不要生着，不要生着。你原来的大乘道心，你要能够帮助陪伴众生，陪伴众生这样子的大乘六度四摄的道心，不应当退转。一切法可以学，可是这个道心不过就是一个意业的观想嘛，连这样子的意乐作意你都要退，不应当要学这个法就要退这个道心呢？法是可以学，可以随顺学，可是这个道心不过就是一念作意，何必退呢？何必退呢？带着这一念心去修一切法，一切法不就会变成更殊胜吗？啊，愿意把这样子的道以及你相应的心跟更多人分享，它不过就是大乘跟你教导的不共之处，不共之处。这样的作意因缘是不应当要退转的，不应当因为为了要学什么而要以退转大乘道心作为交换，这个是一个模式因缘。对这样的模式因缘，应当觉知自意远离。远离的意思是要观这件因缘是性自离的，虽然这件事情是过失，而过失是在着，不在那个法，那个法处并不是错，你生着心才是模式因缘啊。所以我们要断掉的是那个着心啊，一定要取舍才是对的啊，一定要取舍才是对的。哪知道般若波罗蜜的最高境界是不取不舍，对不对啊？哪有取舍才是对的这件事情呢？啊，所以知道原来大乘只是叫你不退这一念心，不退你悲悯众生这一念菩提心，只叫你不退这一念心，一切法应当学而不生着。如果有人叫你着在某一个相上，此是他非，这个是模式因缘。而对模式因缘也可以随顺学，应当觉知，知道他的性是自离，没有吸附性的，他没有一定如此才是对或者不对的。所以你觉性只要起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好，这个当知是为模式。好，接下来呢，他不但化作比丘像，他还化作佛身金身藏光到菩萨所，而这个菩萨是属于未受记菩萨。在此有个常识要让各位知道，如果我们今天的道力啊，没有见到，也就是没有开根本智，你是根本不可能见到金光万丈的报身佛。未入地的菩萨只能够见到化身的老比丘像的佛身像，对不对？而今天释迦牟尼佛对我们凡夫而言早已灭度，所以我们不可能见到金光万丈的佛。有人说我在梦中见，我在定中见，我要问你的道力到哪里？你道力入地了没有？如果你道力没有入地，你说你狂说你今天见到金光万丈的佛身像，那肯定是见魔不是见佛啊，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所以金刚经就告诉我们，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乃至于不能以色相以三十二相来求佛身来见，你有这样的心去求，那么魔业就会有机会现前。于是呢，见这样的相当然很殊胜了，菩萨就会生贪着之心。而般若波罗蜜搞了半天，学了半天，就是要断这个着心，你却求学半天，一直不断的生出这个贪着的因缘，而这个心不就是耗尽沙般若吗？ 所以耗尽沙婆热不是你说你得了沙婆热然后把它开掉去，不是这样。佛教你入佛道，这一件入佛道入沙婆罗海一切种子的这样一条佛道宽敞的道路你不去做，你反而怎么样？舍大取小，对不对？去见那个相，见为殊胜，见为庄严，在那边生出贪着之心，那为别人狂说自证因缘，那不就是反而生了贪着因缘，令你的心狂惑，令你心生骄慢，令你的心还是跟贪嗔痴相应吗？如果你老要以见金光万丈的佛身来治，哎呀，认为我今天生出一个殊胜见佛的因缘，这个肯定是耗减沙婆热。沙婆热是告诉我们，平常心才是道，与一切相不生着才是般若波罗蜜，不是见相，不是见自己金光万丈的相。有人呢，学佛半天就是要得一个明白，说我一定要见佛身，见金光万丈的相才是殊胜。他拜上拜半天，就是为了要求见佛像。你不晓得佛像只是于一切数于一切相清清楚楚的明白，因为佛就是觉性，佛不是用三十二相现的。因为如果佛是三十二相，转轮王就具有三十二相，转轮王就具有三十二相。可是转轮王或许是等觉菩萨来做示现，可是他真正的功德力是不像佛一般的。所以我们真正的佛不是见心外的佛，是你今天的心能够跟觉性，能够跟般若波罗蜜相应，能够于一切相真的能够明白，明上不要加觉，不要自作聪明，这才是重点啊，这才是重点。因为佛只是告诉我们要见因缘，见因缘就只能够生随喜的心，不能够生贪着的心。如果你以贪着心反而跟佛身金色藏光相应，以此生出骄慢，或者是嫉妒别人见佛的因缘，这都是凡夫心。以这样子的凡夫心呢，修菩萨道是不相应的。所以他说是菩萨贪着，贪着这念心就跟般若波罗蜜不相应。以这样的贪着心因缘故，那一切的烦恼跟随烦恼随后都会升起。这一念心是耗减沙婆热，耗减的意思就是违缘了，相违了。你就浪费了学习佛道的因缘，你这样的不断的进进退退，着相修行百千劫永远都不可能见到啊！所以名为耗减沙婆热。以这样子的事不合合因缘呢，不得殊成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当知是为末世啊！当知是为末世。好，这是第五个琢磨所化的身而行道难啊！你以这样子的三十二相或者是殊胜庄严相来求佛，而不以你的自心于一切因缘相当中能够明明白白，能够明明白白开发你的觉性，将来与释迦牟尼修为缘，反而以相来求如来，这样子的相为缘修不良不合合的魔式因缘，那么这个是我们这边外魔的第五个啊，外魔的第五个。好，到这里为止算是我们的魔式因缘已经结束了。底下呢算是须菩提跟世尊在互相讨论，哎呀，为什么学佛这么难呢？学佛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魔式因缘呢？所以底下就是他们两个啊师徒呢在讨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魔式因缘来扰乱初学佛的菩萨摩诃萨啊菩萨。所以底下他说了，复次须菩提，恶魔作佛身及比丘身到菩萨前，是菩萨起贪着意作思念，我于当来世哦，这个还是前文的后话。所以为什么这个人会生贪着心？他生了做了这样的念头，什么念头？我于当来世亦当如是。这个话是没有错的啦，应当你也会有这样的功德，而这功德不是以那样的相来求的，你应该的因地用功。所以在三十二相经当中，他就告诉你，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都有因地法行，那个相不是真正长的那个样子啊。如果佛陀的眼睛长得跟牛铃那么大，你不觉得很恐怖吗？不觉得很恐怖吗？我们讲他的眼睛像牛铃那么大，是说他能够遍观十法界。可是如果你不去学经教，了解十法界的因缘，是你何以用你的肉眼能够见十法界呢？对不对？因地法行不成就，果地的功德怎么会现呢？ 如果你老在线上求，那你就整形好了嘛，你整个牛铃眼，那不就是佛眼了吗？所以佛的功德绝对不是在向上现的，而是在因地法行，只管用功，不求果受。这样子是跟般若波罗蜜的心相应的，而不应当作是念我于当来是亦当如是。你以这样子的色相来要求你自己成就，那如果你久久不成就，你心不就生退转了吗？从比丘生未说法，你就跟着那个庄严的老师呢，就学习这样的着相之法。是菩萨贪着魔身故，一切的色相皆是魔身。这样子呢，你反而跟萨婆若修为缘。所以他说，好见萨婆若，不得殊成般若波罗蜜，当知是为魔事。复次，不但恶魔会化作一个外魔，他会化作什么？无数百千万亿菩萨，心檀罗波罗蜜、斯罗波罗蜜、禅提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禅罗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只是善男子、善女人。善男子、善女人见到这样子的，哦，有这么多人在这样做，那这样的做显得是对的，那你就生了什么？见以贪着，贪着故。你看，同样八个字，见以贪着，贪着故，好见萨婆若。前面是什么？前面是什么？应当觉知，自意远离，对吗？前面八个字跟这边的心是不是刚好相违？佛陀教你学习般若波罗蜜，应当与一切相应当觉知，觉知什么？觉知它是因缘所生法。不应当着在向上而生之心见，所以你知道它是因缘所生法，你就知道它的性是没有系缚性的，于是你就知道它性自远离而不受系缚，不受系缚就不受逼恼去造业，不造业就不会杂染受生因缘，你这样就自证般若。所以同样的道理，你看这边，见以贪着，贪着故，好见萨婆若，不得殊成生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当知是为魔事。好，到这边才算是第五颗哈，第五颗着魔所化身而行道难，这段文到此算是告一个段落。底下呢是须菩提跟世尊讨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磨难啊，从何以故以下啊，从何以故以下就告诉你这个因缘是所以，告诉你为什么会有从前面摩斯品到两不合合品这么多的摩斯因缘。底下都说了，四生般若波罗蜜中无有色，无有受想行识，